我就称三国演义为谋略文化。点解呢？因为其实喺好多混乱嘅人物当中呢，你諗唔諗到一啲谋略或者策略出嚟呢？喺三国时期嘅混乱呢，唔会细于战国时代，都类似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混乱嘅情况嘅。所以三国演义嘅作者罗贯中应用历史作为背景，能够写出脍炙人口嘅一本精彩小说，其中刻画人物勾心斗角，但又不离忠肝义胆嘅气魄，谋略迂回曲折之处，的确系引人入胜嘅。书本一开就有诗句讲：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如潮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嗱，呢一段咁嘅诗句咧，其实就表达咗人算不如天算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嘅想法啦。成功失败可能都系天地之间点滴嘅笑谈而已啫。咁希望呢，我哋唔好太过执着，放弃咗呢啲执着呢，我哋就可以笑谈人生。咁难怪令到咁多读者入迷嘅，一直追落去。咁而且呢本小说啊，仲有60多种外文嘅版本添。喺人物方面呢，佢系依据正史陈寿嘅《三国志》里面有508人，再加上500多个有姓名嘅或者冇姓名嘅人物200多个，咁成为呢本书嘅。其中嘅主角刘关张有桃园结义嘅兄弟手足之情啦，黄忠老而离坚嘅忠心耿耿啦，赵云百万军中藏阿斗嘅英伟飞腾，董卓吕布嘅反目成仇，刘玄德三顾草庐嘅谦虚同埋理性，诸葛亮卧龙五岁嘅运筹帷幄，华佗医术高明但系令人同情嘅悲凄下场，曹操嘅奸诈当中刚愎自用，疑心重重，关文祥封金却印三辞曹嘅乾坤忠义，周瑜猜忌诸葛亮嘅精明智慧，司马懿假病嘅深沉谋虑，关羽寻卿过五关斩六将虎虎生威，佢描写人性栩栩如生，谋略嘅细节呢系曲折盘桓，令人穷追不舍。嗱，民间仲有奉至刘关张嘅庙宇，关文祥嘅忠义竟然成为黑白二道尊敬嘅头号人物添。京剧面谱当中每一个角色啊，都有不同嘅色彩，为小说人物添加咗好多艺术嘅形象。咁始终佢一个战争嘅背景啊，咁所以全书120回咧，有50多个嘅历史事件，其中30多个咧系创作嘅故事嚟嘅。咁就成为咗长篇章回小说嘅典范，亦都显示咗作者嘅魄力非常之惊人。喺军事谋略方面呢，书里面描画咗40多次大小嘅战事，好似著名嘅赤壁之战啦、官道之战啦、夷陵之战啦，令人历历在目。读者能够呢想象一下军队嘅布阵行兵，赵子龙嘅杰出雄猛，关公嘅义勇威风，张飞嘅刚烈英姿，诸葛亮嘅气定神闲。佢调到莫测高深，草船又借东风，火烧北军嘅连环船、空城计等等。喺政治谋略方面呢，孔明先生嘅神机妙算喺隆中已经三分天下，吕布呢亦都陷入咗貂蝉嘅美人计，曹操呢就煮酒论英雄，诸葛亮喺江东舌战群儒，刘备借荆州 孙权就陪了夫人又撤兵，黄盖又受刑诈降。孔明呢考报八阵图，烧藤甲七擒七纵孟获，但是最后呢三国尽归司马氏。三国演义的谋略其实起于呢人才的争夺，他们用尽心思其实都是想找人才，就是要找一批能够为君主，即是现在的领导者啦，出谋献策，想办法去到得到天下的英才，这些就是斗志的描写。其实啦，有时仲胜过千军万马的施杀添。我们由招揽人才以至运用权术这些谋略呢，就得到政治的利益啦。他们都是通过一些势利的刻画表现了人物的个性。虽然他们的语言呢是有些不同，在强烈对比之中呢，人人都成为一个典型而鲜明的主人翁。其中被人塑造成为三绝，哪三绝呢？就是绝奸的曹操、绝义的关公、绝智的孔明。战争背景呢险象环生，惊心动魄，变幻之处呢令人意想不到，人性和利益的矛盾冲突。虽然呢奸诈的人或者机智超人的那类人呢，但结果呢都难以估计他的成败的。战国的混乱时期，谋士的策略已经面对帝王了，他们雄辩滔滔才使人地可以接纳他。合纵连环的故事呢都仍然是耐人寻味的。咁你可以睇到呢，喺三国混乱嘅时期，大家都要想尽办法说服对方，呢啲故事呢就可以名垂汉清啦。其实喺一本咁好嘅小说里面呢，有好多嘅地方呢都值得我哋去应用啊同埋思考嘅。而且做人方面呢更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嘅例子添。书里面嘅情节呢相当之多，可以亦都喺转接之间我哋可以学到做人方面应该点样谋略呢，点样系更加好啲呢，有益处啲呢。谋我哋称为筹谋，唔一定系害人嘅企图㗎喎。因为呢喺做事系必须要筹谋嘅。我哋要作详细嘅安排啦，恰当而有效啦。唔一定系睇住眼前嘅利益，应该呢胸怀壮志，利济群生。或者我哋要明白下属嘅优点弱点，作为领导者要配合各种有限嘅资源，审时度势，以少胜多。或者喺补救嘅情况里面唔妥当啦，要补救啦，咁都要作最少嘅损耗，保留咗实力而撤退，等待下一次嘅机会。做事嘅筹划越系细致呢，谋事自然顺利同埋得到好嘅结果。嗱呢度呢我就引用古代一位医师孙思邈嘅智慧，喺旧唐书里面讲，治欲源而行欲方。佢就讲出咗一种治源行方嘅哲理。其实呢种呢就係中华文化儒道两家嘅思维互补。道家讲行源道，儒家讲行方礼，源呢是求和的，要有大的秩序，方是求德的，这个道德的德是讲自己的小修身，源是共性心体，方是个性的忠孝，智慧圆融共存和谐，智慧方一天人兼合。嗱，呢度就讲咗两种智慧啦。我哋圆就系要和谐阔啲嘅，方亦都啱嘅，因为佢讲从天人里边有一个规范，去到两者兼得嘅。《三国演义》呢本小说绕过咗历史，将啲唔公平嘅事情详细咁样表现佢合理化，但系小说嘅结果咧，最后多数落喺所谓天理不测、预测唔到嘅结果里边嘅。譬如诸葛亮想点七星灯嚟求寿，就点都逃唔过被人破坏嘅命运。刘备一生圆滑啦，亦都因为呢替兄弟复仇而一败涂地。 跟住生命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方程式，就系方啦。咁要将生命嘅历程更加安排好地前进咧，其实人咧系必须以圆呢个和善嘅行为为主嘅，先至有和顺嘅人生。圆当然系变化多端啦，因为要应对唔同嘅人，由此咧可以产生创意思维。而方程式咧就保持稳定，啊依住方程式做就得啦，跟住呢个规矩去完成工作。虽然路向咧系仍然可以当中有啲选择嘅，咁但系咧就系话通关渠路啦，跟住嗰条路行咧就冇乜错啦。咁但系咧能够方以致圆，又有规范嘅框框条条里边形成咗圆融应对，咁你对人同埋对事咧就更加好啲啦。最后就成为咗大多数人嘅对人对事嘅做人原则咯。好多人都讨论《三国演义》嘅，都会认为咧，忠义其实是一种虚幻嘅道德。唉，正如你所讲，好难做到嘅。其实事实系唔一样嘅。我认为中华文化嘅道德理想咧，并唔系放喺客观嘅量度仪器上边嘅，因为道德系内化圆融嘅，系向内嘅自我修养，令到我哋嘅心灵咧挺立。所以你睇到三国里面嘅人物呢，佢引人入胜之处，是读者要多方面去探索每一位人物嘅内心世界。你究竟呢佢系点嘅呢？你唔能够用佢表面少少简单嘅行为嚟判定佢呢个人善定恶，因为喺佢内心深处啊，先至系最有一个善心或者恶心嘅一种嘅自我嘅修养嘅。清代一位著名的商人胡雪岩，他的经历亦都是非常奇特的。他一生当中是坚守着传统，以诚信为本，重在朋友，为富要行人，先义后利，要先有仁义再讲利益的。虽然他是平凡的出身，但是他血液里面呢就留着唔平凡嘅古老文化，佢随机应变嘅能力好强嘅，亦都可以话系佢足智多谋。喺患难之中，佢拯救朋友系认为最重要嘅，佢宁愿放弃赚钱嘅机会，佢唔会因财而失意，所以佢知己满天下，做生意诚信待客，蚀本啊，佢都要维护信用噶。当佢有机会积聚财富之后呢，就开设咗医药局，互庆如堂，行善积德，实践义利相济嘅慈善事业。而家影艺科技咁发达啦，三国呢部巨著呢被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呢不计其数，观众喺大银幕或者小电视机前面呢可以居高临下咁样观战，可以细味佢嘅谋略权术嘅应变，更加可以隔岸观火，睇清楚历史嘅长河。其实啦，历史系一天一天咁样重复往日嘅胜与败、得与失。年青人喺游戏机嘅玩乐当中呢，亦都有三国嘅故事，或多或少讲出一啲历史。呢啲就系商人嘅谋略之一啦。就算心机算尽是害人形师啊，英雄如今何在呢？其实书中早有提示啦，古今多少事啊，都付笑谈中。其实我哋去谋害人亦都唔会得到好大嘅利益㗎啫。